我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想灌顶。
啊，
这个灌顶要是说要那个传授新中心，要能得到这种传授是很方便的，全国各地甚至海内外都有，到哪儿都有这个传法老，很方便的。
不是说今天可以参加这个灌顶线上就可以得到灌顶了吗？
啊，他们这个道场安排的是这样，线上线下同步。当然你在北京的一定要到现场来，没有方便。
我在广州，我能够去到可以灌顶最近的地方就在博罗，那里有个圆顶古寺。
那不很好吗？到博罗。
但是他那里有一个规矩，就是说你要在那里过一晚，你要打坐两小时，你才可以得到那个灌顶和传法。当初我没做到，所以他就叫我回家先修那个莲花印。
也好，再一个就是我跟您说修两小时这个问题，一念心起了就能做够的，为什么做不够？我们24小时谁都能，就我说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他都能，不要不相信自己，只要下决心坚持，每个人都能。不到两个小时那就不下咒，就是这么过来的，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现在就是想努力，希望心中心法那个咒啊手印啊有一些倒立的加持，每天坚持够两个小时量来开始，一开始就不能停。
不是，我一上座我就发愿，我下决心不到两小时不下座，不是等够了两小时我再上座。你这个差一点点，是你自心啊一有犹疑，就是你的心不定的时候，你没有下这个决心的时候，你很难突破着的。
当初我以为要盘腿坐，痛的实在受不了了，现在才知道修心不修腿，盘坐也可以坐。
当然祖师开示里有呀，能双盘就双盘，不能就单盘，单盘不行草盘，草盘不行坐高一点，两腿交叉落地。二祖我们的元音老人都说过呀，你原来可能没看到。
是的，我现在知道了，但是如果我跑去元音古寺，他们不一定给我灌顶。如果你们帮我灌顶了，做到你们的传法了，我就开始了。
哎，这个不难呀，你求就可以得到呀，只要有求。佛心经上说的，有求即思，慎莫观察上中下根，只要肯修就行。心中心法就这样，它是个行门。
可能我还没有学太久，而且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只是很朴素的想，我每天坚持，或者说像师兄说的，我一定要做两小时，那样先做他100座，看有没有可能提高智慧吧。
智慧是本具的，因为妄想执着太厚，遮蔽了你的智慧。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它是恒常不变的，它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所以这个智慧它是本来就有的，不是一打坐你的智慧就高了，不打坐的时候智慧低，是打坐放下我们的妄想执着，破掉我们的妄想执着，它智慧自然就现了，自然的，自然而然的。所以
这
个你别、
道理我知道，其实我当初过来这个滴水群就是碰到一些很难解决的，我的工作可能就是处理工程上的事情纷纷扰扰，后来齐老师又跟我说工作的时候不关照，而且因为智慧不够，所以应对就比较烦。
都烦呀，不烦还修法呢？这本来清净耐众生妄想执着在这儿坚固，那没办法，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嘛。
所以也算是因缘吧，我在抖音碰到把我拉进群来的那个师兄，然后再慢慢认识齐老师啊李华师兄啊，所以我今天就希望受到灌顶正式传法了，我就可以修心中心法了嘛。
所以今天肯定满你的愿，可以有求即时，没有条件的佛那儿就是这个门一直开着呢，只是这些人他自己不愿意过了那个门，他也不愿意进来，不是不告诉他，是他自己不肯干。灌顶都很方便。
我曾经去元婴古寺要求灌顶呢，就通不过。然后我也听老人说过，可能也有因缘，也有福报，才可以接触到这个心中心法。
那边是他们人家庙里边人家管理设定的什么规矩啊？是什么？这个我们不干涉。再一个，在这儿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从元婴老人那儿听到的就是这样，在佛心经也是这样。求法只要有求就可以得到，你中间没有什么步骤啊，有考验呢、啊、没有，你这个决心一下，说明你的智慧就到这儿了，你的般若智慧就到这儿。多少不肯呢、啊、多少根本都不信的，对不对？已经能信这么难信，能信还要进入羞耻，这个不就是佛说的吗？他来出世说法不就是接引我们大众吗？接引我们这些愚迷的众生吗？他就是这样吧。所以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门槛，真的告诉你，元婴老人告诉我们的是没有门。你要说的我们可能都不够格，你的格我不太清楚，当上师没有说呀、就是说有求。
我当初去了元婴古寺，然后一直跟他们有联系，他们也有一个网址推给我，我也发给李华师兄了。他们那里也有挺多元婴老人开示啊，那些录像，那里面我也学了很多东西。
好，你像元婴老人每到一处的时候能签的甚至更多的老人都问你能不能修俩小时，我看都往那一跪，上次都给灌顶。他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也是，我们经历的也是，听到的也是。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不用纠结了。至于人家元婴古寺，他那个寺庙肯定有自己的管理啊，对吧？
我倒没有任何怨言，就觉得自己福报不够，今天能够碰到你们就是福报够了，因缘到了嘛，那我就应该正式开始修了。
对，灌完顶以后走一印咒语学会了，易归熟了，你因为你原来修六字明嘛，可能有易归也可能没有。如果说易归没有的话，那你还得把心中心的易归修持易归学习，走印咒语易归，然后注意事项，然后就看你自己下决心，哪一天上座就不能停了，就不要停了。
我知道，要不就不要开始修，一修就不能停。
对对对对，就不要停了。
我倒想了解一下，一般师兄要打多少坐，还可以能所伤亡的那种状态体验一下。
如果是发心没问题，就是为了出离，就是为了了生死，发心没问题，知见上证三五百座，甚至说的再短百座你都应该有正体的这种体验。因为我们二祖有一个正体启用百折，他在开示里边说百座以后就可以看这个正体启用百折，你看看你就能知道这个里边的内涵是什么了，含义。
我学佛倒学了很久，很多道理上是明白的，就像老人说的，你不实证一次那个力量是不够的，碰上事情还是过不了。
对，不是你的道理，都是书上的，都是祖师的，对吧？
对啊，
祖师的正量在你看来就是道理，不是你的东西，所以实证嘛。
所以必须通过修心中心法能够到了明心见性那个状态。你说要是净念相继可能比较难，能够出现那么几次那个力量就大很多了吧，碰上 那事情可能就不会乱，不会起妄念了嘛。
动念也动静也无，你说的初认识真心的时候，只是说我们现在见上的货没有了，自见上没有货了，说直到这个佛法一法了不可得，直到一切都是虚幻的，这个你能证到心体，就可以历练你的这个心，保护我们的自信，它是这样啊。保到那个动静一如，保到这个四事如如不动，在你那个能所顿断的一瞬认识本来的那一瞬，你就能知道四境上怎么练心，怎么出息，你就明白了。
老人说过不少次了，礼物就容易，要实证真的要做功夫，一直这样练心中心法吧，不然真的很难。
道理和礼物可不一回事，正得离体它是不一回事，道理是个理。
是的，我们现在就算道理很多都知道了，但是不正一回，实际不是自己的，碰上事情还是出不来，出不过，
是吧？那就是正嘛。
对啊，上次狄老师跟我说过一次，就是说我工作上那些要处理的事情，那个是暂时不关照，处理完之后再关照。那样他说了一次之后，我好像觉得人就轻松很多了。
你工作的时候正在用，你关什么照？
我没有什么动作，我工作是搞工程的，所以各个班主业主之间很多事情，变成如果想静心下来很难。狄老师就教我一招。
那你就工作吧。
对呀、啊，那当然工作的时候不要考虑关照的事，下班了再就是不工作的时候再来就行了。那样好像就轻松了很多。如果有足够智慧，他们提出来什么我马上可以应对，那可能就没那么多事。
你说那样，我跟你说，就是特务本来和这个自通达四间法还是要学习的。你可能在这儿有误解，开智慧了我什么都可以应对了，不是的，也要修习，要么说通中通教通达四间法，要么说这个嘛，我们说明心见性只是证的离体，原来我们是个道理，现在是真理，是我们的真正的智慧，它是不一回事了，怕是了大家啊，果真如此，原来就是不可得啊，原来那些我那些跟陈春班一样，那些妄想都是我打妄想打出来，他就明白了，然后在这个地方狂心一些，这个地方能够了知我们自心不可得，这才有保认的这个，从这儿才能保认我们的这个它是这样的。你说的那个字间上，比如说龚巧明啊，要学习的呀，不是说你就这一悟，有很多人有这个误解，因为开大智慧以为不学都会了，学得快点儿，不打妄想当然学得快点，这个地方要弄清楚工作的积累，工作的那个你这个项目怎么运行，你怎么设计才不至于是落败，这个也要学习的。
学习倒没有问题，现在我老是觉得想静心的时候就不停的被工作那些念头在纠缠，所以有点不知怎么办。现在基本上工作的时候我就考虑那个啊，不工作就不考虑了，就好了很多。我就聊到这吧。老师你有什么要跟其他师兄说的就说吧，你老是跟我说其他人就可能得不到你的教诲了。
哎，你说的笑话。不是那回事，我们就是沟通沟通，不是。
那我下线了。
帅师兄可以开麦了。
老师好。我没有问题，就是今天想灌顶一直修这个定中心法，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了有好几年了，就是具体这个道理不清楚，回头把这个道理一听你们一说的话，就是一直这样，已经走了有两三年了，就是
什么道理不清，
就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吧，前几年就是这个我能察觉到这个头脑里边有念头， 然后有念头的话，或身体哪里不舒服的话，你不搭理他，一动你就好了。但是当初不知道这个功夫是什么功夫，好像这几年一直这样走着呢。
修行的理路就是他这个要靠这个知见，正知见的支撑，
这个
发现自己的事儿，知见是要靠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教诲，是吧？还有我们祖师的这个著作给我们的这个开示啊，这个一开始我觉得行，就是你在没有行之前，有可能就在开自己知见，就是通过祖师开示和没有争议的大德开示和这个佛菩萨的教言，我们是这么获得的正知见。你这个修行起来了，遇到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心中心法说的非常清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怎么处理，什么是正确的处理方法，不像你原来你可能没有师父呀，或者是怎么样，我们现在有元婴老人和祖师的开示，以这个为准。比如说啥叫入定，我们个人有个人的认识，但是修行起来了就不要把自己想的这一套，或者是从外边吸收你发挥的这一套，当成你用功的里边必备的所用的这个知见，那个方法是不行，是要看祖师这么说，
知道、
啊、这就有所依了，对不对？修行起来就非常坚定的按照开示这么去做，说的去做。但是祖师说了那么多年了，那么多人看，有几个人能看透了，这个是需要参究的，是要搞清楚的。搞不清楚的时候应该明晰，然后操作，这才行。说你可能灌了顶，我就想呢，人家这个道场就会给你这个相关联的这些必备的这些书啊或者资料啊什么样。再有我们网上也有答疑，还有现场也经常有很多人，我们在前来在一起沟通沟通。
好的，
网上也可以，各种方式人家能察觉到头脑的影业，搭理的你搭理不了，有时候你都观察不清楚你那是个什么念，你闪得过去，你修行了，你自心清静下来，你能观察清楚怎么对治，怎么甚至不对治，只可以直接断，都有方法。
嗯，知道，
正是你所要期望的啊，就是主持开示的都有。
看完，因为之前有师兄他给我发过资料嘛，那个百度网盘上看过一些资料，看那个心静则隐看完了，然后又看大手印。
心经绝隐，不是绝隐，
绝隐看完了，然后觉得挺相应的，因为以前也是不知道这个觉知是什么，然后你头脑你能看到你头脑里或者身体上哪里有问题的话，你不搭理它的话，自动它就好了，但是具体你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一看这个资料的话，就懂了
啊。对，我也想说了，
然后觉得也挺相应的，觉得这条道路和自己心里想要追求的呀，觉得很相应，然后就很想灌顶继续修这个心中心法，有老师呀，有这个祖师的资料做指导，就知道自己不会走偏，其他的就没有问题了。
很多问题当下似乎都没了，都没有了，这个问题说到你心里了吗？它就没了吗？
对对，就是说到心里、没有问题。
正因为如此要相应，你和祖师相应，所以来学这个心中心法，就是元婴老人传的心中心法。
嗯，对，
这叫有眼，这学人有学人眼，他不是瞎那什么了，下决心修俩小时什么呀，他就是说学人自有学人眼，他也有这个辨别这个选择这种能力，这就说明二祖说了，我们过去是也是修行人嘛，修到这儿了还有这个迷惑不解的，我今生又来了。
对，应该就是这样。
你这么一说应该更坚定了。
肯定坚定呀，我就是找这个东西，我就研究这个东西，我就刚开始我就一直想研究这个规律和真理，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它肯定就是有一个真理，有个规则，它是怎么运行的，就一直想找，后来一直找 慢慢的接触这个佛门，看了很多书，然后慢慢的就开始练，哎，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心路相应了，就是。
嗯，宝刀对机的法门，就是要是说要是这样子的话，不用下定决心了，一直在找，终于找到了，开始干。
对呀、啊，找我已经找了有三年多了，就是我就是究竟在这条路上就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不管怎么说就是。都是研究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因为因缘不到吧，应该看了很多书，看了有差不多很多很多，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相应的，哎，说到心里去，跟你平常自己观察的、思考的，都是觉得挺相应，就是这么回事。
好，那就今天挂了顶就可以放在那修。
嗯，对。
确实没啥问题，他就是想灌顶，就是想修。
嗯，想修了。
哎，对对对，他是这样。
风走过的街道啊，师兄您叫什么名字啊？
张博。魏老师好，师兄好。
坐下，别着急。地名。
哪里？
啊，甘肃。
甘肃。
兰州。我现在是打到86座了。我就是想到现在这修行的过程正确不正确，有没有打坐的情况吧，每次打坐的话总感觉还是跟前面那个师兄说的一样，对工程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打坐过程中念头有时候影响比较多一点，总感觉这个打了这么长了时间坐，感觉力量不够，穿不过去。
80多座吗？好像多少啊？
80多座，
对，80多座，就是心中心打了80多座，先做80多座。
这个我想的就是说，不能干净焦洁，就是你遇事的时候还留有影子，比如说纠结工作上纠结的事儿，还留有影子，你在做中。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怎么办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不能干净焦洁，就是不能完全。认识真心，然后契合真心，这样子才会有这种现象，有这种影子嘛。来，你现在已经学心中心有一段时间了，我发现这个念头并不可怕，而是我们要怎么做才是关键。不理他嘛，这个你是知道的，是吧？
那对。
我怎么不踩他，不认为这个念头好和不好，不给他贴标签，好我就跟着他跑了，随着他转了，不好我就拼命的压住他，不想让他出来，这两个都是不对的。我们就是能够完全领会祖师说的不压不随，就是我们能领会了，我们就在座上就能不踩他，总把他当真吧。他出来了，你也可以不当真嘛，你有方法呀，你是修行人，你就应该这么做。
嗯，道理我是怎么，就是感觉总感觉力不从心。
你才80多座嘛，不是说嘛，你要300-500多的功夫嘛，自己做，或者是牵着也不一定。如果说智慧不到的时候，就是牵着，也把这个念头当真，那是你的。就是修行人的，我觉得是羞耻，是不应该的。啊、嗯，你反把这个念头当中当真实，跟着他跑来跑去，不应该这样。你刚才说你知道我说的不压不随，你听到这个字儿，你知道这个语言，你知道这个真正的心态，你不一定这个地方不是那么容易。如果真能这样呢，你就领会上师说的。心中心一开始从第80下手，从不着相下手，就能不踩。很多人你听到他的话谁不知道啊、哦？不压不随，我知道了，不压不随那几个字怎么写，你的心没到这儿，事儿来了，念头来了，你依然认为他真实啊？否则的话你怕他干啥？没有怕不怕这一说啊，好，关键在没有怕不怕，这个是我们的心。
还有就是像我
这个地方领会了没有？
没有领会。
那你还对对对。
我是知道了。然后我就想。
就是再接着说、就是六祖说的不思善不思恶，在念头上做什么文章， 你讨厌他吗？这个是什么？正是我们的真心啊，就是不睬他。我说的这个就是上师说的不压不随。你可以现在大家体验嘛，自己体验嘛，对吧？你先知道什么是不压不随，真正能领会了，然后滴滴的能够相应了，你才会坐上真能不理那个念头。我们之所以理他，你现在的问题是认为那个念头不好，你的理睬就是这个念头不好，我不想让他出来，你不就是这吗？他已经出来了呀，你再给他，本来这就是个妄念，本来不碍事，你认为他不好，产生了执着，你不想要他，哎，又产生了进一步的产生执着，念念相续，这个就不是修行了。甚至一坐可能忘记了持咒，整个都跟着那个不好的那个念头转来转去，就想消灭他，就想去掉他，就觉得他不好，一直这么样子念念相续。好，你这一坐等于你不是白坐了吗？这个事儿你必须得知道，你不能就是哎哦，我听到了就是过去了，这你要领会他，意识到这个他哪儿不好了。我们就说这个眼镜，比如说是个近视眼镜，你买了个近视眼镜，本来这个眼镜跟那个眼镜的形象它没有多大关系，你不就是为了看清东西吗？你非要它弄一个金边的真金的或者是怎么样的高要求品牌的似的，那个都是你自己家的，对不对？结果你买不起了，你那个眼睛太贵了，那名牌不知道多少钱，那这世界上就独一无二的，就那一个那样的眼睛，你就想要，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我们说的就是纠结这个东西你要去掉，不是说那个念头它起来了它有什么好，它就起来了吗？这个地方要弄清楚。现在是不是印象会深一点，这样子说？
对对对，现在印象深一点。
对，再来了就知道了，这个念头没有好坏，这就叫不理睬，你不理他呀，对不对？
对，因为之前就像老师说的，光知道不理睬。
你知道那个三个字怎么写，也记住了，但是啥意思？那不行。
对。
好吧。
嗯。
现在会好一点。
现在理解了。嗯，好的。我就这个问题，
就这个问题你知道不着？你要是能掌握了，就是说心中心的所有的修法的，就是靠这一点不着相，贯穿，一直贯穿到我们心中心的整个的这几年的修法都是这么用功，你知道有多重要吗？坐上告诉你了，一到坐下也是这样，对那个境界的时候，那个境界犯什么错误啊？那个石头犯什么错误啊？那个汽车犯什么错？它这些物件这些色相它都没有什么错误呀，对不对？是人的分别产生了执着，它才会产生烦恼，它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从坐上移到坐下，甚至大家不是说都是做工程的吗？那个工程那个铁路的那个路轨它有什么错？是人呐，是吧？嗯，他那个他又没有思维，没有给找你的麻烦，是人的分别执着产生了困惑。所以坐下也要这样子，对景的时候起念了不睬他。我们一般是起念了想把它断掉，一直断不掉，不知道咋办了。都是这样的，我们是妄念一起，真正就是掌握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心要的话，就是那个核心点的话，一看它就没了，因为你深刻的领会了不压不随不踩踏。如果做不到的话，它当下起了你又做不到不踩踏，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怎么样？ 管他那个念头不念头了，我要断，我要断，要断，要现在目前跟我最近的这个妄念，要断，我要断那个念头那个心。你看这个就很难，我觉得更难察觉了。一般我们都是盯着那个念头，盯着那个念头，盯着那个哎产生的那个烦恼那个相，去不掉，你把它当真了，去不掉。然后不仅那个妄念没去掉，那个好又产生新的，我要断掉它，我又断不掉，我又怎么办？后一连串的关照也成问题了，干脆别想了，就这么的
不理。
对，把你目前想断的那个心也断掉，可能一般人可能到不了。
我有时候杂念更的话，就开始出生吃住，然后吃一阵，
管用啊。
嗯。声音大就出声音持住念住。
你说的是坐下？
坐上坐上坐上。
可能坐上妄念特别多的时候，他没办法了，出声持住。
啊，对对对，坐上。
他说是管一点点用。
嗯，管用，管点。
所以我现在跟你说，你再回去打坐，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现象。最初的一个妄念刚一冒头的时候被你发现了，你察觉的快，马上不踩它。后边没了。
对，
所以我告诉你，修行还是第一重要的就是直接，就是你看我们要领会主持开示的这个告诉你不着相，你光说那个词儿，你会说到底啥是不着相啊？你要搞清楚啊，什么叫不踩踏呀，对不对？什么叫不压不随啊？上次说的总是一个事儿，就是说一个事儿。
嗯，
就这个地方你要参究清楚，要不清楚再聊啊！今天没有弄清楚，明天再聊，非得搞清楚。好，你用功，我觉得
办功倍。这个地方好好用，好好再研究一下，然后再做上来。是感觉呀、啊，那就这个问题，谢谢魏老师，谢谢师兄。
咱们那个新师兄这小孩，他还是个学生，
哦，
他情况比较特殊，
哦。
跟魏老师聊聊，
聊聊，来来来，学生啊，很多，大学了，中学了，这学生啊，你现在还在上学？
还在上学。
哦，怎么了？情绪？是放假了是吧？
对，放假了。
哦，好，那随便聊啊，我们这个随便聊。
没有什么。
哦，没什么
问题，没什么问题。
嗯，
那还有那恐惧吗？
嗯，
那肯定的，我
就想有也有，
哦，有，
就很平凡吗？不会很平凡。
聪明的人都胆小，你们说啊？说他想得到啊，是不是啊？实际上是这个情况，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好呀，没事儿。你是不是想了解佛法？
他是就是。你是北京小孩吗？你家就北京的。
嗯。
他从小他就感觉他记得，可能在他应该是出生之前，
嗯，
我们感觉他描述那个阶段就像中年阶段，他就记得那种很恐惧的那个黑洞的状态，他直接就人死了就又回，然后又从那出生。
你知道这人有前生，而且怎么投生的是吧？
嗯，投生的。
哦。就是没投生前的那段知道了。
对。
哦。你投生一投有地儿住了，有地儿待了，就那个好像就你说的那个就没了，就说你的回忆也好什么也好，记忆我们说是那个种子呀，八思田里面那个影子。实际上人我觉得是，如果要得了五通六通的话，他是应该是能记得前生，甚至在然后他是能知道。现在的人，哎，就像你说，一投胎就昏了嘛，不知道了。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也很正常，嗯，很正常。关键是你不愿意这样子，浑浑噩噩的，不能说是浑浑噩噩，那就是说你不愿意这样子。
一遍又一遍。
哎，对，这样子。生了死了死了生了生了死了，一直这样子，而且这个世界不怎么好，在你的体会是吧，你体会到不别那有些人是醉生梦死的趣味，醉生梦死的乐趣， 快乐刺激，他要这个，你可能不是这么想，你太没意思了，生来死去，生来死去，一直这样，会不会这么想？
现在还可能还没有想到那么深，没想到那么深。
佛法就是说的这个众生，他是欲，就是我们生生世世在迷而不自知，就是不知道，随着自己的业力生了。住胎嘛，生了生了，死了死了，生了生了，一直是这样，随着自己的妄想污浊的那个业力，就是不能做主的那个力量，在被动的生老病死。这个生老病死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们没有这个先哲之智，没有这个像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就要思考这个人生啊。一般的老百姓就这一生他只管我出事了，我就这样嘛，随着这个环境，他自带的就是俱生的那种妄想执着，其实是迷迷糊糊的又一生，迷迷糊又一生，他是这样。所以你真正要想弄清楚为什么这样迷迷糊糊又一生，这怎么回事啊，这到底什么力量驱使我这样，他就有一个思考这个真理，就刚才我们说的人生的真相，就是世界运行的真相，他就想搞清楚。那你要这个终极问题，那佛说的很清楚，我们世间运行的规律，它是有一个和我们这个人生老病死这个规律都不出因果。
老师，那这个世界是谁创造的？
这个世界众生的共业，大家一起大妄想这样子创造，共业。共同的业力，我佛法说是业力，共生的业力创造的。那你说这个人，那都是属于他自己的业，就是佛法说的是别业，除了共业还有别业，这些山河大地，这个国土，这个大海大江大河，这个都是共业。你共业可能听不懂，就是大家一起用坚固的妄想成功了这些河流山川这个世界。再说近点你可能懂，哎，比如说造个汽车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吧？他可以自己可以就是说用自己，哎，你这中国一个品牌或者美国一个品牌什么，这个等等，这个汽车是人创造的，这个人怎么造的？先肯定有构思，有图纸，有什么啊，有这个机械操作什么等等，是吧？装这个给它装成功，是吧？组装成功，它这个你能听明白？你说这个山河大地也是这样的，但佛法里边，佛学大辞典和佛的教言里边告诉我们，就这个力量就叫共业。这个你要弄清楚，可以看一下《略论明心见性》。看了啊，对啊，那你应该知道一点点吧。我说这个你应该知道的。你为什么有人是猫？为什么有人是狗？有的生命是狗的身体，不同的业力，是他自心的这个妄想执着生成的那个果。这个人也是，那你别的地方不投胎，你父母在的时候，你不就是一动念就进去了吗？就有了这个慢慢长大的这个身体吗？这不是你的事儿吗？你动了一念，动希腊，还是从那个妄念，坚固的妄念执着，成功了这个身体。那小猫小狗也是这样，那个虫子也是这样，它更愚痴。它一动心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个镜像好，它就生成了这个虫身了，或者说猫身。你看对猫那么好，那猫一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一动心就生成猫，不一样的。这个人是你父母，他在那个什么时候，你一动念就生成人事。自己的事儿，自心的事儿。你说我怎么会动心呀？你这个又是更继承了这个困惑。所有一切的都是源自于我们的本性。如果没有本性的话，你也打不起来这种毛病，只不过是迷惑了。哎呀，这个不能说太多了。我们最初一念 自心本名最初一念认名的时候，那时候就产生了根本无名，后边跟着紧跟着就产生了就是资末无名。你知道什么根本，一个是支末，就是资末无名跟这个根本无名来比，一个是根，一个是像大树那个枝叶呀，有了根才能生出这个枝叶，有了这个种子发芽才有了这根，有了根长成树，哎，生出枝叶，就那个枝叶怎么来的，没有根你怎么能有枝叶，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根本无名是那个总根。那你看过列论，你要看明白多少你知道一点。嗯，继续。可能看完那边那个不容易看得懂。嗯，它因为设计的它这个内涵很深刻。你看它字数，就看它那个言语看得很简练很精辟。哎，对。但是它的内涵很深刻很深远啊，所以你看不能急，慢慢的看不懂可以看看，看到哪个词不懂看看国学大词典，看看这个经典怎么解啊，一点一点。再一个我们异地所现在正在学这个列论，
真本无名需要正道发力以后才能发现。
谁说的，不根本无名破不掉，你都不能践行，你怎么践行？对呀、啊，能所顿断。
能所顿断的时候就
那就是破掉那个根本。
根本。
如果不是那破掉根本无名，你也不知道什么是本来现成、本来如此，你也不知道什么是自性啊。它是这样的。
什么是关照？
关照，你说什么是关照？后面说了一句。
具体我们
具体怎么做？观照有一本书，他们这儿也有印了有一本书，是你这个人对境生心了，起的都是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知道不？对境生心了，起了妄念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观。我发现了，我贪心起来了，贪念起来了，直接断。这个贪念起来直接断没了，这个妄念没了，这个就叫观照。你一断没了，心里又清净了，不纠结了。那个贪吃，我看这个东西好，我贪，我吃不到我难受，一下就搁到心里了，那个就是纠结嘛。哦，把这个贪断掉，这个对这个东西的执着断掉，你心里边空了，这个就是清净了，这个就是观照。我们观照是让我们一直在本位上，在不着相，这就是观照。
贪心起来了，我看这个。
我举个例子，对，你谁都有，这个人都有。我是举个例子，光是贪这一面，我知道了。你说我都看不见，那你也别说断了，也别说观照。你是修行一段时间了，跟你说的哦，这样我知道。你是修行了才会知道。
做的时候就是手指头肿了，明白？
为什么肿了？你先搞清楚。
第一做完，年龄也大了，70岁了。
你首先要接印的时候，我告诉你们，手要拿着手去接印的时候，要心里放松，要自己对自己说我要放松。你不能说我非得变，这个就别有的甚至把手都掰坏了。你看我非得这样。它飞不掉，它就是你的坚固的执着，它不能弯。你心在那坚持，它怎么弯呢？你说哎呦放松，哎搁这儿，它就搁到这儿了。心里放松，它就搁这儿了。如果认为它哎呀我的手很硬，完了，你自己给你自己加码了。你不要认为你说他说很硬，你要破掉他的，你跟他说你放松，不要认为很硬。这样这样，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太坚持了。这个要是你看很软，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时间长了知道这个，哎呀，一切都是自信。
昨天第一座差不多。
你告诉他吧。
70多了。
那这儿都80多了都有，不是那个年龄的问题。你告诉他吧，放松吧。那消肿呗，那都弄肿了咋办？ 一开始都要告诉他不着相啊，别用那个别扭劲，他刚修的人他不知道。
对了，那阵儿给我上车的时候就听您说这个，不随不去，
不压不随。
哦，不压不随，就是我之前的话，就是不随的时候，我就发现啊，难免就会产生就是压的感觉。然后那阵儿听您说这个不压的时候，哎呦，我感觉好像一下就这个
心里亮一下，哎，就是敞亮一下，不是亮，不是这个，
没有过，不是光亮。
哦，对对对。
一下我想问啊，是不是我们平时做功夫就是要守护住这个？
当然，
就是
如果不知道这个都不会做功夫。
哦，这是做功夫。
这个是我跟你说，贯穿一直贯穿的，你修行都这样。
哦，
所有的。
原来这样子，那这样子还挺舒服的，好像。
本来就没东西，是你搁那坚持，他好，我跟着他跑吧，你自己的事儿。
堵车的时候心烦，说不随啊，不随不随，立马就我是先不随，立马有一种感觉，就好像好像把握不好那个度，就是开始压了。您完了一说这不压，
对，
哎，忽然间就是一直做功夫要保持这个，那这个是关照，
是关照，
那这就是
坐下就是这样啊，就你领会它了，你把刚才不压不随领会了，然后。比如说坐下，我妄念起来了，我就能直接断得掉，
就
有力量了。
就按刚才那个，
啊，
就算就是
领会了，
达到刚才那种状态，
就是。那个心态你体验过吗？
哦，
不压不随，
断了一下妄念。
对呀，啊，哎呀，所有的很多师兄弟说两千周不见性，刚才说的是啥？几千周有关系吗？参究透，对不对？
就那一下。
就那一下你不修行就保不住啊。
啊，对对，还得把这个一直让他。
这个心态，这个心态我一直能不执着不压不随，一直这样子才行。
哦。
你现在哦你说这意思我知道了。
哎，保不住。
我就是说这个你那一会儿觉得轻松。
对对对。
然后我心里敞亮。一会儿不行，一会儿遇事又不行了。所以要修行。
对。
哎，有聪明人，他就说：“哎呀，我领会了，我知道啊，哦，这样，哎呀，这么简单，完了，这一个大我慢一起，完了又栽进去了。你这人，你说我哪儿了？你起那一念是啥？对，你刚才起那一念是啥？如实轻慢佛法，你还能保得住？这很难的。你过去的古人命都不要了，保的就是这个。
原来重要的事儿。”
天天说就是说让你们能够不着相。
那师傅，我们坐下做功夫岂不是也就是能关照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就是说是不明的，那一会儿又着相，比如说大鲁班又起来，又会交战。
那不就是那嘛，那是这所以要修行九九九九，你那个狂心才能歇下，说歇下的都是那个根儿都要拔掉了，他是这样的。那心中心一开始就说，我们如同禅宗用功一样，从第八识下手。你说禅宗的行人，他在那儿翻话头，咋用功啊？就那个移情一起的时候，全身笼罩，其他的妄想都没，就要把这个移情这个东西再破掉，他就成功了。就得很难呀，好几十年。你说这么简单还用好几十，那是那你的妄想执着，你那个执着的那个东西太坚固了，它需要这样。
真的，您说的那个疑情是指的是，就是说反反复复那个。
不是，人家说念佛的是谁，他一下子疑情就起了，是谁呀？是谁呀？这个是谁？这个谁是啥样？这不是疑情吗？这个东西一起来的时候，当然不是我们心中心了，我说的是禅宗，这个时候你还说啊，这是那有念有什么关照，都跟他说都怀大，他那个疑情笼罩的时候，他其他的妄念都不显，他一下就截断了，就从那个没有什么相。
那他起疑情的时候不就是真心的
行吗？哪是呀，这个疑情是啥？哪是啊？能说没有割那个没有那个斩断，没有脱落。
他说这个起疑情，这个起字是不 只能够用脸，这其实并不是升起一个
心里边最大的深深的疑惑。
哦，
谁啊？这是谁？我一定要跟，就是这个是谁？
说的是起疑情，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起任何的念头，就是
其他的念没了，就这个东西。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那起疑情的时候还差了一步。
那早了，还没跟你说二三十年要长，还甚至更长，一辈子都解决。新中心他不用啊，三四年、两三年的功夫。这个智慧就开了，甚至白昼都开了。你说你这主师说的，你要肯干啊。
嗯，魏老师，就是我今天来就是灌顶，然后那个打坐就是那个腿不是不要求腿吗？然后他有单盘、双盘那个，还有散。那个单盘就是一个腿压一个腿。
对。
像我之前也没有练习过这个，所以我的腿放。
这个。坐的姿势是取稳定，让人这个人稳坐稳了。你站着不行吧？站着
就是我坐好就行。
对呀、啊，你坐的这个坐姿是为了稳，稳了是干啥？让我们放下心来，安心的，然后接着念咒，它就是这个目的。所以这个，那你也不能勉强，我不能双盘，我就看着人家好，那你做不到，对不对？能双盘就双盘，不能双盘单盘，不能单盘做那个马达，就是几十公分的，然后两腿交叉，就是说对腿没有太苛刻的要求，没有，你看你自己喽。那我跟你说，日本人那还跪香啊，跪，你看那个日本人他都席地而跪，我们席地而坐，是吧？那他那个坐，他那个跪的，人家很稳。我们是这么想啊，我也不知道，我想的是这样的。我们坐就是为了稳，一旦入定了，或者是昏定了，也不至于栽倒啊，或者他就稳嘛，方便我们念咒。你问的是不是这个？
就是我因为之前没有打坐，然后呢，我那腿如果说我坐上去的话，他就说，因为单盘是说一个腿压一个腿是这个意思。
是一个腿在另一个腿的上边，是这样子。对，
不压也可以，
不压交叉嘛，是不是就这样嘛？有的喜欢双盘，他为了双盘，他不上新中心，他练腿了，练了好几年，有没有练成？
之前在那个会议室听了好多师兄
啊，对，有的师兄跟我说，哎呀，我说你这一辈子练不成双盘，你新中心都不修了，你这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你这太甚至了道我也不考虑了，我就练腿。他跑到专门的寺庙去苦练，也没练成啊，关键练了半天也没练成。后来我跟他说，你不是修心的吗？你不是心烦恼吗？是腿烦恼啊，是不是？哦，他明白了，哎，他修心中心也上路了。人你知道吗？那就是一个妄念，一个念头造成的。对，他认为必须这样，这个好，
追求完美，
那什么完美啊，这就是欲生死于不顾，了生死的事我也不考虑了，我就练腿。那你练吗？那不知道这人抱着一个什么念头能一辈子一辈子干吗？是不是？我们都会吧，都会这样的。你们要是要灌顶的都可以聊一聊，你们是不是心里面有什么困惑呀？就是你也没说。这要灌顶吗？
要灌顶，但是没啥困惑，就是我就是最大的问题是坐了两个小时，现在就腿比较疼。
那刚才跟他说了，你也可以借鉴吗？
就是我现在能挨过去了吗？
哦，
能挨过去了。你就是今天早上坐了两个小时，稍微就是动了一下，然后两个小时，结果又后来又给定住了，就觉得那因为差不多。
你原来修是修六支名啊？
一年，
一年了，修出来好了。新中心跟六支名比可能不一样，翻腾的这个力量可能就是翻腾那个劲儿也比较大。
我去年
六支名比较平缓，
但是比较容易定的，就是那个什么，但是今年加了十天以后就定不起来。
什么时间就定
了？今年加时间了，就是因为为了要刷新路线，那这个两个小时， 那个什么，所以我就加时间，就是。
你知道修心中心的人是啥人吗？大丈夫之子，破釜沉舟的那个精神，一气呵成的。我不是听说，我信佛说的，能够真了什么，就这就够了。不管什么样，我都要修。所以在座上动也好，静也好，我都是不差。不是说稳稳的稳稳，不是，动也好，乱也好，都是咒语不停，手印不闪。他是发了大的志愿，你还要开智慧，你还要你过去执着的那些东西，让谁给你背？你修的修的法消掉了，翻腾翻腾消掉了。如果不消掉的话，这不都是以后哪一辈子要现行的，对不对？你让你做过的，你执着过的，让别人都不可能啊，这没法等换嘛。你自心执着的吧，自己结集的吧，自己弄的。但是你修法，你看修完百座，永不堕三恶道。他那些恶邪恶的那个念都起来，就是跟那个三恶道那个相应的那个，他就起来了。甚至起来了，我也有这个力量，这个智慧不去做，他就不能成为现行。你想想，百座就永不堕三恶道，这个修法的力量。不过不是修法，那你那些东西，你不都得一生一世现行吗？所以你不要求，你认为那个稳很好，那是个定。我说的真正的定是动静直静现起的时候，我不迷惑，我不跟着你跑，我非得就是不理睬你，这才是定，这是佛法说的。你说的那个我稳，我清，我好像有个清静安静是吧，这个东西不可靠。有静那有动，又在对治理对治理，那就是凡夫的见解。静了好，动不好，你心里边是这么想。来的猛的这些人不管谁不翻呢、啊、你问问他们修行的人谁不翻腾啊，翻腾我也不管，我直直不理，目直，我的目的是啥我知道，我只管这么做，这才行啊。否则的话你那样子静静，我觉得修起来可能没有什么力量。对，就是事事遇事上啊，那个力量不大。你最近是静吗？真正的是，你看看我们是愿此生速开智慧，你看不是你说那个速开智慧，要开会。
刘老师
啊，
是不是这个不加不回的这个状态，对身体也有好处？可是我感觉了一会儿，眼睛看东西
就明亮了。哎呀，你这太小看佛法了，就对吧？佛法的大用不在于这些，这当然有这些作用哈。
我就说嘛，我就坚持用，感觉眼睛看东西。
你不打妄想了，你不是身体，它相应的它就没有那种苦受啊那些，那自然的。你是不是现在还没开始修啊？
哎呀，
我感觉到是，要等个什么好时间？
再练一下再修。
练啥呢？我不知道。
练下，决心没下，练决心，下决心。
啊。这样的人是这样子，甚至可以不修，那这发展下去就是吧，可以吗？你修不修都无所谓，跟我们没关系，就是说这个意思。不修只有不修的道理，你看不上佛法，你的志向也不明确，肯定说，发心也不那个不肯见。
先上座打一座看看。打百座，
他害怕后边还有，这不是这今天一座都完了。
打百座，先打百座，先打百座，
是
吧？
不能
的，
不能，
对，不能。对对，
人家都是，人家修的时候都根本就没想到后断，谁想这样？说我今天听到这个法，我都觉得恨直渐晚，恨直听到太晚了。刚才有师兄弟吧，他都找了多少年才找到，他咋会不修啊？你觉得不重要？
还真是，我就是觉得有一个重要事。
啥事很重要？
那世间这些，我们更觉得苦的，他觉得很。
我不想说了。
比脱离生死还重要的事儿。
啊，对，肯定是
不。我就一下就突然间一想，那目前好像没有生死重要的事儿了。
有啊，有啊，
有比生死更重要的事儿。
有有，上师说了，轻飘飘的说，雷丝未去，马丝又来。你说的很重要，那个事儿就是，人家这些修行人没有耽误工作呀，你看看，根本跟那个没关系，也没耽误生活，都不耽误。
他俩忙死了，他俩忙死了。
人家替不了，他有时间他也对，他有时间他也不行。
他万一那个重要的事儿来了，没时间了是吗？其实真的，那重要事儿来了，你能更好的应对。
所以他就现在不太需要。宝光，你那个弟弟怎么样？来了。他是不是要修六字明啊？要。
对，聊完以后再解决
了。啊，我想着他能不能修心中心啊？我不知道，那靠他自己。啊，那在你自己啊，原来可能你的心态跟他的心态是不是原来有相似的，对吧？你看看，他是大病一场。他现在又有点，哎呀，我原来干啥？你原来要修的不至于现在这样。
现在后悔多
呀。哎，那你说也不行，他的心就是那样，他感受到了，跟你原来一样。
那等你六根快坏了的时候，想修，都那个没有机会了。原来以前都是听了之间用功用的少，现在到了这时候就觉得功不够，根本抵抗不了。你帮观众没有那力量，哎，后悔。今天来一下，让师傅上师历代都是忏悔，能不能再有重新机会？有重新机会，一定心在道上。以前就贪玩嘛，心不在马道上。
那贪玩都玩到那个僧众里面去了，怎么会是贪玩呢？我觉得
发的愿下为，发的愿就是
弘法
修法，可能荷兰学生来加业，但是越走越偏。哎，你一句话一语中的，出于辛苦，跟我们还心不在道上，还有在你的情上，还有在情，然后越走越偏离了。可能当然不是佛菩萨惩罚了，是自己以前的业力因果。以前因为你有愿力，他佛菩萨替你遮的。现在你心不在道上，不往道上会，他那个佛菩萨愿力不给你加倍了，不保，然后就一下那以前的业力显发了。显发了，哎，那有力量就回不当初，心不在道上，不用功。现在想用功，想用功，眼睛看不着。
不用眼睛啊，用心眼。眼睛耽误不了。
但是你总得，你如果你在世间生活的话，你总得干工作。现在已经丧，就是几乎你如果眼睛看不着，丧失劳动。如果你发愿还继续发愿，你先要出家的话，你出家你到哪你眼睛那个你根本
就是完不成那些私事，那些事儿、
不是完不成，就是你也不是有个地方会接受你、
你不是原来都已经出过家，现在就是等于就是没有正式的什么，我也不太了解，现在等于就是你不是哪个寺院的常住，那你在世间还需要谋一份职业？
对啊，还需要在六根才能在世间的起用，在生活。如果祖师历代祖师好，给他给一次机会，肯定能抓住能上座就上座，好好用功，一刻也不能耽误了。真到了那个死亡来临的时候，真的是后悔。
那都六神无主，
强的那力量有力量的抵抗，还关照你。但是现在虽然眼睛看不见，那觉照力比以前强很多了，事实都能往那个自信的安处。因为它只有跟你眼睛漏的最大，以前你看过就被外边说
怎么像，
现在你虽然看不到，那就你灵敏觉性，你就往那边安处，它觉照力非常强，更强了，更能安处。但现在你就想了，那你眼睛这样，你还得在世间，还得有生活上的资本。现在
那这个事儿我感觉帮不到
是吧，看自己那愿再从决心大不大，如果大的话相信历代祖师好不到会加倍，
加倍是说让你这就是你的初你的出离心到了，你这个修行用功的断烦恼的断妄想执着的那个松动了，断的那个妄想执着松动了，这个时候和佛菩萨相应，那这个是有感有应嘛，就是你在用功，佛菩萨这个是有应的。如果说我们用功不用到那儿，不用功那就不行了，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用功用到相应，跟它相应，这就是感应。要光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能护着就能明心见性，不能啊。三分之二的佛力，三分之一的自力，自己用功，不用功，那路上走的多少众生，佛菩萨咋加持啊？说本来是佛，跟连这个话说都没机会说啊！你要用功，三分之一的自力要用功，就是心中心的学人不能用功，他都在用功。
师傅，我还听他的讲座，我猜的哈，我感觉他想着，哎呀，我这脚好，我这身体好。
对，我知道。
然后他不是说当下我什么都不管，就心中心，我就赶紧上路就干。
他是想我也用功，佛菩萨好像再加持我一次，能够转变舍身或者什么样。
李佳辉要那咒你有没有？这一直没有事。
他现在可能是，他应该灌过去，他灌过，他早灌过，他要是视神经啊，或者是动过手术啊，或者是影响了这个那个视神经这个啊。
我觉得有那个断点的话，应该能给他。
是的，
他
念吧，那个咒在那放着了，去念吧。
他就心中心可能就是那种那个，我们今天那个谁，禅师家属，他就是眼睛有好，但是他自己，他据他自己说啊，现在眼睛比以前好很多，所以他就修心中心。他本来想整这个整那个，别的都别整，先就心中心好好修。
哎呀，就是这个心中心是明悟彻悟本来的大法。拿来用到这儿，就我就觉得有点气愤如墨吧，这么说是吧，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你说修心中心它有助于身体，我们根本就说那个都不是挂在心上的事，都不一回事。
师父，其实就是现在这种已经体会到那种苦那种。
那还没有发心处理，不是发心修行，
就当下什么都不管，就直接
没有啊，他没有
啊，
好像他没有，他担心的事儿很多，比如眼睛、身体、工作、生活，那很多呀。那我就说解决不了呀，咱解决不了。你现在修六字明能做多长时间？一个小时。
下了狠心就休息休息，其他都不管了，就当我明天就死吧。今天我
就害怕。他害怕这个，你知道不？不是说当死了，我就害怕这个要到来，太恐惧了。
下了这个之后，我去修这个之间，慢慢自然的。
他跟他不一样，你看，他不知道不了解心中心的时候，靠他介绍，他要修。
唐僧，你别想这个，是吧？弟弟，
哎，
正好那个。
他着急了，他要修，他很用功的修，他给你介绍心中心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嗯，修六字明它本身就是对身心嘛，你看到那个有六种作用是吧。你
跟他聊，他说你是不是就是谁的一个问题，不敢
上去，这个反正我不催他，他自己下决心。
这里学习大没有断，你的弟弟身体条件以前那个甭管是撑不住的就做他的手艺，现在六字明
听师傅说的，经常说的，有的师兄
就是那种决心，但是手术做的手术呢？
有这样，那这个不是别人给他下的决心，他自己。还有的我有一口气我要这么接着印走，他就是这么想。哎呀，我们一滴手里也有啊，他说都不行了，不行了，他还坚持修，就是这样，他就是那个强烈的，还要见性啊，还要开悟呀，还要。还有那个不一样，这人和人不一样啊。 我都不知道你修六字明修一年了，这一年里边从最初开始修六字明是想达到什么目的，一年以后达到了吗？达到
没有目的，我当时我打坐是因为我刚开始是我做金刚经，然后就是
做金刚经，
我自己哈，我自己就是把金刚经背过以后，我就打坐，然后就这么一遍下来40分钟，然后我是这样，然后就去年6月19去皈依，皈依之后正好赶上传这个法，然后
传新东西
六字明，
传六字明，
然后传
就是普传，就是一堆人在那儿，
对，
也要灌顶吗？
有那么个仪式。
你听，
灌顶
六字明，你听听他说嘛，
拿着那个两只洒水的吧，留着。然后回来就是那个沈师兄，他也告诉我，你千万不要断，你一直要打下去，你不管怎么样。我因为我之前那个做那个金刚经的时候，我觉得很。
那不叫做金刚经，为什么说？
我就这么个描述吧，就是我之前那个那样子做的时候，就是因为身体之前不舒服嘛，然后就是那样一做，起来就轻松了，就好像。
就是说做六字明就轻松了。
金刚经之前那样做的金刚经那样，翻过那个身体上的这个精神上难受，就夸一下一页翻过去了。就是那个做六字明感觉不一样，然后第一做的时候还很好，后来就眼泪鼻涕下来了，就
是
不一样了。
是啊，对啊，修心中心可能也会。
现在还是眼泪。
你不管他，不理他。然后最初他修六字明，他也没有想，他就赶上了，就修了。
就赶上了。然后师兄说你不要断，不要停，因为我那个情况有点特殊，所以我就没有停过。但是有一天是差点是烦躁的，10分钟就做不下来。我就记着有这么一天，因为他那个有那个什么嘛。就记着那一天做了10分钟，
但是新中心都不允许这样。
我知道呀。
要有，对。
现在差不多也就是已经成习惯了，每天都要做。
刚才我们聊了那么长时间，都是聊新中心。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曾经想过的，这个新中心法它是克期取证。
我知道克期取证。因为当时那个其实新中心的这个仪轨跟六个名其实一样，就那个结束的就是说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
就是要
救度众生不求于国。当时我就把这句话记住，因为就是接触了佛法以后，我说实话，我这个第一个大愿我就是开悟智慧，正果得道。
那你这么迟迟一年都不肯修新中心，
就是我这个体力还不行。
哎呀，那你那个愿都白都不真的，你发的时候你以为是真不真？对，
就是你要是干嘛的话，就是干活，我做电商，脑子不够使了，就是也会经常睡觉，然后白天也会睡觉，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做的厉害了，就是基本上别的事情就干不了，就需要就得。
睡觉不是，心中心肯定不是这样，六字明也不是这样。你心里有什么事儿？
之前就是这个身体上这个亏空比较厉害。
你年轻轻了就亏空？
因为那个之前就是家里边有供的那个小动物来折腾我，折腾我2年，然后就最后我就是坚决我就是想办法我不接这个东西。我才能接触到了，
是这回事的，是
因为之前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一天得有16-17个小时都在昏睡啊。
关灯，张宝宝，你刚才都说了关灯，还有人呢啊，还有人啊，你说昏睡这个事儿是你自己的知见，致使于你遭了，就是你认为有了这些东西。我觉得也不可怕。修心中心有一个观念，你必须转变。他在这儿，那个众生多得很，对吧？对吧？就是说，我们或者是怎么说呢？他都是众生，他众生都是平等的，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我们师父说，我们修心中心， 不仅利于自己，也利于他。这个观念要转变过来。
我就是平常我都发愿都那个回向都回向给他们。我现在已经半年多不见了，没有了，就是没有这个影，不受这个影响。
所以有这种现象，都是你自心原来相应过，不相应怎么会？就像我们吧，都修心中心，哎，你不管原来啥样干啥，他都在这儿，能有共通的话语说，对吧？那个也一样，你们有心里边有相通的东西，你才会跟他是有缘啊，有这个机会碰到。但我一点儿，上次说的意思就是不用怕，同等的种都是我们的，就是不是同类吧，也是众生吧，友情啊，或者你就修吧，修自利利他，这个事儿就能解决。你们仔细来听听，有问题没有问题？
他们想我要共修的。
哦，共修，修心中心。哦，他没灌顶。
一会儿正好一起灌顶。
哦，这样的。
他还没想好。
我就是因为我感觉就是大家其实都是，比如说有的觉得工作，哎，我就是遇到一些问题，我很难解决，我希望开智，就是我刚刚听到的各位师兄讲的。太觉得他想开智慧就能更好的解决工作的问题。那有一些说大家可能不想轮回，想了生死，然后或者说就是希望身体更好，我感觉这些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不好，我也不觉得我应该靠修法解决我工作的问题，我觉得那都是我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就所有这些理由里面，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就是我要铺开智慧救度众生。但是我觉得时间没有时间可能只是一个理由，就是但是
对啊，你自己说得很明白。
对，我现在就是觉得我似乎也没有就为了救度众生这个理由，我能够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是说某一次或者说某几天或者说是某段时间要去做多少做，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是可以努力的，但我要现在我一定能够做到每天不断做，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还给不了自己这个承诺，所以我觉得我大概还是决心不到吧，我都还是努力不在学习。
不急，就是我们都是说信仰，佛说的是从四谛开始，跟你说别的都不懂，跟你说苦集灭道，你看不到，你肯定对这个苦，就像这个都吃了一番苦了，他看不到，就不能别人帮他下去。
师母，就是这样，就是我信了好多年了嘛，我就总带着他一起修，他就是断断续续，但是如果他的根气不好，我也就不搭理他了，不跟他提这事儿。但是他根气特别好，他能够很快的把我之前修法，可能我用几年的时间做了一个相应什么的事儿，他可能几天就能，他修就是他的那个根气特别好，但是怎么就我也就是我的智慧就是说服不了他能够。不到这一层，就是您能不能给他？
我不说嘛，他就是苦，都没有到。
对，他就是他在生活当中他体会不到这个苦，但这个对于咱一般人来说，可能有一些人，不管是比如说，假使咱出生还好一点吧，或没受过这些劳动或什么，但是咱们在生活上啊，比如说男生女生情感之间，或者在工作上。或者等等，这些苦对于他来说，他就是能化解，对他来说不是，他没有咱一般人的那种。
这叫智慧，你说这个苦，你体验到了，这叫智慧。苦地真谛。
对，苦其灭道，他这个苦他
体会不到，他缺这个智慧啊。
啊。
那个不是也是吗？那不是也是理上知道吗？而且人家不懂的他也懂了。
会不会有些人他就觉得这苦？对于他来说没苦到那个份儿上，
所以说他没信仰，他没有啊。佛说的最初就要普及灭道，他都没认识到啊，他都不具有修行人的那个潜质，他不是沾这一波的，还正在这个般若的智慧正在挨嘛，他挨着你嘛。
那他就是我觉得他修行比我，他如果
他不修行
太快了，就是他跟他说修的一些这些法，我教他的这些，我觉得就特别快，比一般的人要快很多，但他就是自己不会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动力去修法，那怎么样能更快的给他？
那这个没法，佛都说了都不听了，
就是我想
说的真实他都
我之前我就想就是念点那个
我顶尊胜陀罗尼经灭罪的回向给他，能不能帮他把这个智慧的障给打，把这个障给打。
你不说他的智慧比你好吗？你还要灭他的。
他障我觉得就障特别。
他不需要修行，他不需要，就是他自己还没下定决心。他说了他为什么不能下定决心，他没觉得这个事很重要。嗯，为什么又回来了，那佛说的那个苦地他都没体会到，他也不想处理，知道好，但是那个心并不破解，他不觉得这个很重要。嗯，这个佛我们祖师也说了，你经常听到，这不是一二三四五佛那儿所中三个才能这样做，是不是？是不是咱说的？那佛出世两千多年，有几个能够这样子的呀？能够信任佛法？如果说连这苦都体验不到，都不知道这是苦地，苦这是个真谛啊，真理啊，苦集灭道，你这一切烦恼都是因为你自己集结的，形成了你在这六道轮回里迷惑的一直在这轮转，是吧？他都没有前两步，他后边什么灭什么修道灭苦灭集灭苦，他都不需要，他个心发不起来。所以没有信仰嘛，说的，或者说信仰不记住。
那这样能不能救助一下？
救助谁呀？
救助他，能不能救助？
佛现前也没办法。
有没有法能救助？
就像他吃了一次苦了，他还是，他现在还不，这个没法勉强。
我觉得我不应该是说我一定，我觉得我不应该等之后是。觉得发生了什么让我特别苦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解决我的这我结果苦，我才去比如说去修心中心。我觉得至少在我目前就是比较粗浅的理解中呢，我觉得我应该是我的心愿应该是说，我可能觉得这个世间是苦的，我想救助众生，我去努力修行。那我觉得这跟我现在理解的佛法是比较契合的。我觉得即使我自己已经在生死边缘，或者说我又得一场什么大病，就是我仅仅为了让自己去解脱这个苦去修行，或者这个
和我们就是啊，菩萨就是这样啊，他就是愿持生复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救他就是发了大愿救度众生啊，不舍大愿。
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是，就是我总觉得不应该是我自己现在不够苦，而是
他的意思是他不能为自己啊。
对，
因为我俩大学开始就一直。
那如果说你具有菩萨的大智大愿，就是说在这个世间的大心传播，就是说大心传播嘛，他说我明心智，我明根本，我是知道。我发了大愿救助众生，我自己没成的时候我也发愿救助。但是他的心也是开的，是明的啊。你去看，你就回去查查，怎么是大心凡夫啊？你像这样的人，他更不会舍弃佛法修行啊，他更不会舍这个不修啊，他不可能啊。咱就说吧，你可能那个愿没有普贤菩萨那么大，普贤是不是代表行？代表行啊。直大行愿，他在践行，他没做那都算什么践行？正因为这个我们才赞叹他，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是不是千出祈求千出应，他在践行啊，他的四现他在践行，他不可能，他怎么用功啊？他不是在那个大海边听那个波涛之声啊，他不在践行吗？在修吗？四现的这个，你既然有这个大愿，你跟观世音菩萨，跟这个普贤菩萨，跟地藏菩萨到地狱里去啊，这样子。但是他在践行佛法，他在四现佛法，说我们不能说是四现，自心还糊涂的呢，是吧？我说的意思，那大菩萨都是难行能行，他在行，不能说我光一个啊，我发了这个愿我不行，这能行吗？我想的这不行啊，他有愿力啊，你像别人四大愿行，他条条都能做得到，这才叫践行啊。你在做吗？做了吗？你在别人看到你都应该发起精进心，这不就你在做了吗？你都没做，你也说我有这个愿，我觉得很相应，你都没做，是不是？问题是在这吧，就行了。你看圆圆老人一生这么干，是不是也是在修心中心， 也什么禅宗参禅是吧，都在视线。小倩有问题。
小倩他说这几次接手印是就容易散，这个好像大家都有这种情况。
不怎么了，就是发现他散了就重新接好，不用问怎么了，不要在这个心里留下什么阴影。你为什么不行？你找找原因。
救度众生的愿望还是不够强烈，愿力不够。
你可能都没有真相，你说那么说说，那众生一个一个都很苦，你自己觉得苦吗？他的身受就是你的身受，能不能？
对，我就是不能把别人的苦感同身受，只是觉得自己。
那大慈大悲，那观世音菩萨是这样的，他也说，你看大家都说，就是他那一句话，他早都记住了，他不是愿持什么福开智慧，修六字明的时候，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也都记住了。真正的那个我们这个空性，它是空悲双运。真正证到空性的时候，它那个是真空妙有，它是空悲双运。它那个悲心，它那个大悲心，它是同济的。是空悲双运吗？我记不太清了，在这个地方。
是大悲心。
它是自然流，自然的呀，你这个自信里头它流露出来，它就有这个。因为那个才是你们说的愿持福开智慧，是不是？你到这儿嘛，你体会到了空性，同时具有大悲智嘛，要到这儿，你是说说那是一行话，行字，是吧？它不一样的。
对，还要去践行。对，践行的时候就发现自己问题好多啊。
你可能这一辈子一直这么想，这一辈子结束也就这样。
如果就是这样。体验不到苦的话，就是
体验到也不肯
啊，
体验了也不肯，是不是？这个你不着急，那是人家的事。苦集，把那个苦集的还不够，苦地集地集的还不够，还不到觉悟的时候，觉醒，这个智慧也没开，然后真正体会到吗？人生是苦呀，自界虚幻，价值是零。我说的这是我自己的。就是原来学佛的时候体验，你们说那一切美好，我说是虚幻；你说很有意义，我说是零，什么意义啊？在那弄来又死了，一会儿又生了，就这一点意义，是不是？到这儿，然后再说后边的呀，疾苦疾的不够，还不够，还没有那个智慧，就是还没有那个要修法的、要处理的那个智慧还没有。他对对，他都发不起那个心，他还想着，我这个保护，保得我这个身体好，保得我这个现在我生活没有什么烦恼，包括他没有看到的这个整个呀，就是我们这个终极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思想不会一起一灭吗？没有变异吗？那不是苦吗？那不是困惑吗？他不想了这个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他不想。他生不起来这个心，苦集灭道。如果生起来了，再说后边灭集灭苦啊。对呀，你那个原来集起的那个苦是可以灭掉的，可以成道正道啊，不是灭集灭道，灭集灭苦成道，可以修道，还没到。
师母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看齐老师和元元老人的这个书信集里，有一期就是齐老师。帮您问那个老人，就说您就是很快就能入定，然后那个老人回复说，你要是这么快能入定，你修都不用修。
那是误解吗？对，那个定是误解。
是误解。
对对对，就是说你们觉得很快乐的事儿，我不觉得呀，我都快烦死了，不想活了，知道吧？就这个心一来，那些烦恼的事儿，那些世间上的，它就不现起。那你修行就在这念咒，以为这就是定，是吧？
那
误解
是不是好定？
不是真定，不理解是对境不惑，不知道真正佛法说的定，只是说有点就是厌世嘛。
对定的误解。
对对，那定太多了，我们想的这可能这就是入定吧。所以上师说，你真正入定，你就不用修了。你真正达到定的这个。都没有能说了，没有困惑了，这才是大定了，对吧？这还修吗？ 他本来就是这样的，那时候不理解，哎呀，误解多的了，还以为他们说的那个净就是定，还以为是这样的。还有这个事儿吗？也不是，他不就说手印那个事吗？手印还纠结，
可能这个阶段，他这段时间他脑散。
再说还是呢，发现手印变形了，就重新复正复原，后边没画了。